谢谢牧师带领我们有美好的敬拜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开始新的一个讲道系列。那我们这一次呢，会集中讲彼得前书和后书哈。今天是第一讲。今天这个题目是新生命新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是我们中国人的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有关系就没关系了，没关系就有关系了。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但是到底他在这里是说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关系如果打得好的话，那无论发生大小的事情，最后都会没关系了，就是说最后都很好解决问题哈。就算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只要你和那个别人那个关系打得好的话，那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如果关系不好的话，无论发生大小的事情，最后那个问题都很大，很难解决。那这句话有的人看你怎么理解，其实这句话有正反两面哈。如果我们运用得好的话，那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可以处理得很好，而且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美好的关系的建立来带来很多很正面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错用这种关系，利用这个关系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那其实这个就不是太好了哈。其实关系不管是在东方西方我想关系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的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信徒与神的关系也一样，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建立得好的话，那我们行出来我们的生活也自然就很好。开始讲这个经文以前呢，我想先跟大家了解一点彼得前书的一些的背景哈。那这个彼得前书的作者呢，就是彼得所写的哈。他在彼得后书三章一节，他清楚地说我这次是他写的第二封信，那是他前后写了两封的书信。前书就是彼得所写，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身在罗马。那彼得呢，根据一些的历史记载，彼得大约在那个主后的65到67年，他在罗马被那个暴君尼禄杀害，为主殉道。估计前书和后书呢相隔不是很长的时间，那前书成书于大概在主后的64年左右哈。那当时罗马的皇帝尼禄哈这里打错了，尼禄皇哈，他对基督徒开始了迫害。那虽然当时那个迫害基督徒的范围只在罗马一带，还没去到小亚细亚，但是呢，在各地那个崇拜希罗神明和罗马皇帝的风气很炽烈。信里面呢提到一些的苦难，很可能就是指信徒在小亚细亚那个异教社会当中，信徒所遭受的排挤、毁谤和迫害。所以彼得他写了这卷书就是为了鼓励在被迫害和被迷惑的基督徒，希望他们在信仰上可以站立得稳。那今天这一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第13节在中间的部分，他一开始就说所以哈。这两个字呢，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就会联想到它跟前段肯定是有关系的哈。后面所说的是建基于在前面所说过的话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的分段哈。那3到9节其实他是提到在基督里与神的一种的新关系，然后在中间那部分13到22节呢，是提到这个新的生命带来怎么样的新生活，应该有的新生活。然后23到25节呢， 他是提到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福音啊。那如果大家你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词语，它好像一个括号一样，在这段经文里面担当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作用哈。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重生这两个字哈。他在第三节里面他提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然后在后面呢，23节他提到，我们信徒得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那这个重生就在前后包围着这整段的经文啊，中间呢就提到这个新的生命体现出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哈。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想要探讨三个问题：什么叫重生？第二就是如何达至重生呢？怎么样才能得到重生？第三就是重生之后有什么生活的表现？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问题哈。那重生这个字呢，它在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完全的重新开始啊。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再生第二次，好像一个 baby 好，它在母腹当中重新再生出来啊。第三个就是从上面神那里来的生命啊。那在彼得前书里面呢，这个重生这个字就在这里出现了两次。但是其实重生这个概念呢，在圣经其他的书卷也常常提到哈。我想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这段的经文哈，就是耶稣在夜间和尼哥德慕论重生哈。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就叫尼哥德慕，他是犹太人的官长。他晚上的时候就来找耶稣，就问他，就跟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了。但是耶稣好像答非所问了哈。Victor 曾经说过，好像耶稣答非所问哈。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尼哥德慕就很奇怪，人老了怎么重生呢？我们能回到母亲的母腹当中再生出来吗？耶稣就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话，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从这段的他们的对话当中，大概我们也看到这个重生跟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意思都那个意思都涵括了哈。耶稣这里说的重生是带有从上面生的哈，就是从神而来。耶稣一方面他要指出死在罪中的人，他需要借着所谓的属灵的生得着新生命，就好像人经历第二次的生哈。另外一方面呢，耶稣他是从上面而来的，从天上来的，所以进到他国度的人呢，也必须领受从天上的父所赐的生命。这个生命唯有人借着耶稣，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且生命与耶稣连接的话，才能够得到这个在主里面的新生命。所以重生就是因信基督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啊。那第二个问题，那如何达至重生呢？那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啊，头三节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可以经历这个重生呢？3到5节那里说到， 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经文好吗？我请大家一起读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我们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重生不是我们靠自己一些什么的努力可以去得到，也不是我们有多好我们配得，而完全是源自于神的大怜悯啊，是神主动的恩典。另外呢，他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哈，所以不是我们做什么就能得到，是靠着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为我们死了复活了，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重生啊。而这个重生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永活的盼望，还有永恒的救恩。另外呢，我们达至重生的路径就是借着神的道。在23-25节那里说，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哈。因为所有的人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花必枯干，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啊。那这里提到能坏的种子到底是说什么呢？这个能坏的种子其实是指向我们人肉身的出生，或者是我们肉身的生命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匆匆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就好像这里说的，我们如花如草很快就会朽坏哈。但是相对之下呢，神的道却是永活长存，不会朽坏。最后那里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个福音就是神在历史的介入，他借着耶稣基督带给人类喜乐、和平和救恩。这个福音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核心的内容，是彼得、保罗这些使徒们他们所传扬的神的道啊。其实我们一个人信耶稣，人跟你传了，把圣经的话告诉你了，你如果不信神的话的话，你不可能会信耶稣哈。所以当我们真心相信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接受耶稣。当我们与神建立这个新的关系之后呢，很自然我们也愿意多去了解、去接受神的话，而且愿意去遵守神的话。让我们去遵守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改变、更新。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恩典和他的道，使我们可以得到重生的生命。所以这个新的生命也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呢，我们重生之后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表现呢？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啊。那经文在14-16节他提到啊，圣洁啊，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弟兄姊妹，什么是圣洁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说，哎，圣洁就是你不要随便，你的男女关系要小心点哈， 但是其实圣洁这个意思呢，它的含义很丰富哈。在旧约的时代，神把以色列人从周围列国的人当中分别出来哈，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啊。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观念啊。那圣洁的观念其实很牢固的与很牢固的连接于我们与神立约的关系之上哈。神与以色列民是一种立约的关系，我们现在与神也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圣洁是因为这个关系的缘故。那怎么样体现我们是圣洁的呢？那这里提到有正反两面来带出哈，一个就是你不要再效法从前无知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哈。那这里所谓的放纵私欲的生活，是指我们一个人往往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有很多的追求哈，包括在金钱上的、权力上的和享乐上的。彼得在这里勉励我们，你不要再效法以前你那个旧我对那些个人私欲的追求啊。另外一个积极方面的，就是你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啊。信徒，我们归向耶稣之后，神就是我们的依归啊，我们以神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这是一个分别出来奉献给神的观念啊，表达我们跟这个世代，我们是从这个世代的罪恶当中分别出来啊。以前我讲到的时候曾经提过，教会它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其实是由两个字根组成的，两个字根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这两个词哈。所以教会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教会就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跟随耶稣，呼召出来归属耶稣基督和服侍主的人。好，在这里那圣洁的基础是什么啊？这里提到那召你们的是圣洁的，然后他提到圣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哈。那其实这句话呢，是神在利未记十九章一到二节的时候他对摩西说过的一段话哈。当时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对他们说，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既然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我们就好像父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父母的 DNA 啊，我们像他，有他的性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既然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属他的人也当有这个圣洁的本质。最后，活出圣洁的动力是什么？哎呀，要圣洁好像上帝强逼我哈，是不是这样呢？其实这里说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哈，所以这个圣洁也不能勉强啊，也不是由于我们好像觉得上帝你逼我去做这个事情，而是说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很愿意去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啊，是因为我们在神里面与神有一份新的关系，我们愿意听他的话，所以我们有这个动力活出圣洁。第二个生活的表现，彼得勉励我们的，就是要存敬畏神的心啊。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过你们寄居的日子。什么是敬畏神呢？那看到这个畏字，可能大家也会说就是怕神咯哈，啊，当然怕神哈，但是这个怕呢，不是说那个哎呀上帝很凶恶我不敢去亲近他，而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怜悯的，那我们所做的我们怕 得罪神，所以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也以谦卑尊崇的心去接近神。其实这个敬畏神，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自视不是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一种谦卑的不自夸而且是怕开罪神的一种态度和生活。那我们敬畏神的原因是什么？那这里可能大家马上就看到了，因为我们会被神审判了所以我怕将来神审判我，所以我就敬畏他。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原因了，因为这里提到将来上帝会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呢那个父字在原文里面，这个父字呢它是放在很前比较前的位置这里十七节这节的经文的重点是读者称神为父这个事实，而不是他是那位审判者。神的子民蒙了重生，与神建立了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神是我们的父，而且呢这个称字呢不是你光喊神的名称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求告父神的一个独特的权利。所以我们敬畏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与神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随时来向他求告，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是一种很特别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信心盼望都在于神第三，彼得提醒我们，勉励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能真诚的爱弟兄，就应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里彼此相爱的动力也不是出于勉强，而是说我们信徒已经借着在耶稣里的信心，我们已经得到洁净了，所以我们也借着互相的服侍，互相的彼此的相爱，来表现出我们这种得救的信心好，我们看完了这三个问题，那最后我们问自己一下，我们可以有什么值得反思应用的地方第一点，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重生了？到底信主和信主以后是不是没有改变的？我曾经听一个信徒，他为了让自己的一些亲人来信主，他说没关系的，你来听，你信耶稣，跟你信了之后，你跟你以前你不用有什么改变的我说这也不正确的，不要好像为了让人进来就好像给一些很轻松的以为跟随主，当然这是一个恩典，但是说你信跟不信都没有分别的话，这其实也有问题另外也曾经听过一位姊妹她曾经跟我们说她说我只要去到天堂的门口就够了，我不需要那个冠冕我只能确保我有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了，我不用像保罗一样那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可能你也觉得他很谦虚是不是很谦虚但是言外之音我想也就是我信耶稣要委身做门徒要付代价，昨天我们门徒训练就是说做基督徒的做门徒的代价要委身要付代价，你不要搞我了，你让挑喜去做好了，你让罗牧师去做好了，留给其他的人，我就是保证我的脚能踏进天堂的门口就够了但是弟兄姊妹， 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哎，有没有搞错？好像有问题，还是？哎，其实这也是我的心态啊，这也是我心中所想的。有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哎呀，如果走这条路容易一点，也多有也不错的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但是你认真静下来想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一样了哈。我想很多信徒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哈，就算是一刹那的思想也会有啊。不过有一次我听一位牧师，一位我很也很敬重的一位牧者那时候他来我们的神学院讲道，他就提到那个启示录的4:9-11，我听完他的讲道之后，我有一点的启发，我明白为什么圣经那些的作者勉励我们要努力，尽管面对多大的困难，你也要努力坚忍，将来你得着生命的冠冕啊。在启示录4提到，他说每逢四个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24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我们基督徒将来得着生命的冠冕有什么作用？你到天堂了是不是拿着这个冠冕，哎，这个冠冕能换多少钱啊？我想不是这样哈。原来我自己的体会哈，原来我们得到这个冠冕是将来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的冠冕呈现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伟大荣耀尊贵，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荣耀颂赞啊。当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信的神是多好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神越觉得神好，你就会越愿意爱他，越愿意委身跟随他，我们才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荣耀的。所以其实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头上那个冠冕其实是反映出来我们心中对神的尊崇尊荣有多大。所以其实说的那个冠冕跟我们今天现在我们信徒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只是觉得拿到天堂的入场券就够了，那么可能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甚至可能我们没有真正的相信神，就算信可能也就是停留在头脑上的信，我们的生命也没有重生。最怕的是有一天你去到天堂的门口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到时候我们才发现那个入场券是无效的，那就糟糕了哈。前天我和东茂另一个教会就在楼下的跟他们的牧师见面，我们一起分享祷告，那我们谈到一些情况，我们都有点感慨，就是其实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无比的沉重，是无比大的一个代价。但是今天我们香港的信徒，我们不要说付代价，就是在平安无事的日子，我们都不太愿意多踏进一步。在疫情底下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不说我们今天面对什么样的迫害哈，暂时我们还是没有什么迫害，但是在疫情底下有时候心里都有点不是太好的一种感觉，就是即使在网上敬拜，如果说实体的话，你说我来不及回来迟到也就算了，当然这也是不好的哈。那么为什么在网上我们不用走出门口， 你只是在家里敬拜，我们都常常会迟到。那到底我们对神那个心是怎么样？另外，疫情限聚令之下，我们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我们不能去沙滩，不能去电影院，不能去聚餐，也不能一大帮人，我们就觉得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不能去旅行，觉得好像人生有很多的瑕疵。但是呢，我们去教会却觉得是随时我都可以放弃的，我们很容易很轻易的，我们觉得去敬拜神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其实这些也反映我们信徒对神，我们到底那个尊崇的心有多大。第二点，我有没有活出重生的生命，这个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自己谦卑的反思，我们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怎么样，这个生命其实是不是话语上，而是能够反映出来啊。经文提到圣洁，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是跟着这个世界走，还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走呢？我们有没有敬畏神？无论我们在教会、家庭、职场、人际各个方面，我们有没有敬畏神？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我们很珍惜能够回来教会一起敬拜神，除了敬拜神以外，我们也珍惜与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所以我鼓励网上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的话，真的鼓励你回到教会来。我们信徒之间，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是需要彼此守望，彼此来支持的。最后，我有多重视神的话？我有没有勤读圣经呢？有一位出信的信徒，他后来跟我说，我仍然相信有神，但是我不想再打开圣经。那到底我们信徒是不是也一样？我信神，但是我不想看神的话。我也同时，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跟我说，她很想更好的来明白神的话，所以她请我推荐她去神学院去读一个关于诗经的一个课程。我为姊妹追求的心来感恩。我们听到以后有没有行道，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好反思和应用的。最后，有美国的电影导演、编剧兼演员，活迪·艾伦，Woody Allen， 他曾经说过这段话，他说，当你写一部剧本的时候，关键是从结尾开始写起，找寻一个强而有力的结局，然后再向后写。那我想用在我们基督徒的情景呢，我想他的意思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的最后的结局，我们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这是其一。另外就是，其实我们信耶稣之后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和一个永恒的救恩，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天上的基业，就是我们整个灵魂的得救。我们知道这个结局是这么的宝贵，对我们的人生是这么重要的时候，即使今天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艰苦、很多严峻的情况，我们也要坚忍。就像彼得时代他们面对周围的迫害一样。那将来我们现在还算是平安无事，但是可能大家也慢慢的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将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会不会同样的受逼害？但是跟随主的人，你从一相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要做好为主受苦甚至殉道的准备。只要我们懂得抓紧在基督里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让我们无论身处在任何的时代环境都不能被夺去。当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 正确建立的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环境当中活出新生命里的新生活。在末世困难的时候，活出新生命新生活更加的宝贵，更能够荣耀神。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历史过去的世代里面，你用千千万万爱主为主甚至殉道的那些的门徒为我们立了美好的榜样，来今天你又透过彼得啊这个使徒他的话语勉励我们。主要更重要的是，你亲自用你的生命来向我们彰显一个在一个舍己一个牺牲的爱。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子民，我们成为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全是你的恩典。主，今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你监察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常的心存敬畏来亲近你，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将来美好的盼望在等待着我们，永恒的救恩在等待着我们的时候，今天无论我们经历怎么样的处境，你赐给我们力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把握，让我们可以忠心的来跟随你，一生的来服侍你。愿你亲自的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继续有力的走这条的天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